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民族英雄写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百万壮士孤军奋斗东战场。
奶奶，你在唱什么？
中国一定强，这是隔壁的张哥哥教我唱的。张哥哥说这首歌很有意义耶，他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谢团长和八百壮士所做的。
谢团长跟八百壮士他们是谁呀？
他们是很了不起的英雄，把敌人打得呜叫耶。
敌人？那他们的敌人又是谁呀？
是哎呦，反正敌人就是敌人嘛，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仔仔，你就是这样，每一件事情都不弄清楚，迷迷糊糊的。
好嘛好嘛，我们去问魔镜公公不就知道了。
这还差不多。
魔镜公公，魔镜公公，
又有什么事啊？
魔镜公公，八百壮士的敌人是谁呀？
他们又做了什么事？为什么有人会编歌曲来纪念他们呢？
哦，说起这八百壮士啊，哎呀，可了不起了。在抗战的时候啊，他们为了掩护国军撤退，孤军奋守在上海的四行仓库。他们人虽少，勇气可不小啊。在谢晋元团长的领导下，英勇抗战，日本人啊，简直拿他们没办法。当时许多国家的人都对他们的勇气啊，还佩服得不得了啊。
魔镜公公，你刚刚说什么四行仓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四行仓库啊，就是四家银行的仓库嘛。
哪四家？
啥啥？你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那四家银行大概是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华南银行。
仔仔，你可真会吹牛啊，那个时候哪有这些银行啊？那四家银行是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银行。
没听过。
那当然啦，那是抗战时期，你还没出生呢。
魔镜公公，四行仓库既然是四家银行的仓库，又不是什么堡垒，八百壮士为什么要守在那里呢？
因为四行仓库啊，一面临着苏州河，另外三面是外国的租界，日本人不敢大意的进攻，所以八百壮士啊才会守在四行仓库。
租界那又是什么呢？
租界就是满清政府从前借给外国人住的地方啊。虽然民国建立了，但是国民政府始终没有能够收回来。外国人为了保护自己啊，他们在租界有自己的军队，而且还和日本人说好了互不侵犯，所以日本军队并不敢随便的向租界进攻啊。
原来是这样子啊。
魔镜公公，你可不可以说八百壮士的故事给我们听啊？
当然可以了，这段故事啊，每个中国小孩啊都应该听。
那你就快讲啊，我已经等不及了呀。
好，我要开始讲了。八百壮士。
小朋友，你还记得被戚家军打败的日本倭寇吗？日本一直是个又穷又小的国家，很少人注意到它。直到清朝末年，日本人决心把国家变得又强又大。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他们果然做到了。经过改变后的日本，像个野心勃勃的少年，积极地想向外扩展。他们向东一看，到处是一片汪洋大海，没什么好玩的。于是呢，把眼光移向西边。
你们看看西边的中国，哇，好大好肥沃的土地，
的确很大，而且钟国现在看起来像个没有力气的老人，身上又有很多的病，是咱们的好机会。
不错不错，那咱们就往中国出发吧。
日本竟然打起老大哥中国的主意来，而且还来势汹汹。他们先得到了中国的东北以及中南沿海的台湾，但是仍然不满足，继续的往南进攻。到了民国初年，日本已经占据了中国许多地方，中国人实在忍无可忍，在民国26年终于团结起来，全面抗战。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
报告师团长，都准备好了。
好，现在防守北站的第一连先走，然后是第二连、第三连和机枪连，大家分批行动，互相掩护，分头向四行仓库集中。
是。
民国26年的七七事变揭开了抗战的序幕之后，日军又在上海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国军英勇抵抗。经过了2个月，双方都死伤惨重。后来日军又调来更多的军队，计划展开更猛烈的攻击。国军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决定转移阵地，暂时放弃上海。于是命令谢晋元所率领的524军团守在上海，以四行仓库作为根据地，牵制日军，掩护国军撤退。
好，现在我们先集中木柴和各种伙食用具，另外先把电灯全部砸掉，以免敌人用电线纵火。
是。
杨营长，防御工事做得怎么样？
报告团长，够坚固了。
那么我们的食物炮弹够吗？
团长请放心，非常充裕。
好，立刻召集弟兄，我有几句话想和大家说。
是。各位弟兄，集合！
不一会儿，士兵们都聚集在一起了。谢晋元团长看了看大家，他说：“
各位弟兄，相信大家一定也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绝不离开四行仓库，一定要死守四行仓库，哪怕是只剩下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也绝不能放弃。”我们绝对不能让日本人达成灭亡中国的目的，你们能做得到吗？
报告团长，
我们能，我们要死守四行仓库，绝不放弃。
好，这才是我的好弟兄，
死守四行仓库，绝不投降，死守四行仓库，绝不投降。
听了谢团长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大伙儿情绪都高昂极了，大家有志一同，下定决心一定要坚持到底，死守四行仓库，掩护其他的弟兄安全撤退。上海的老百姓知道了都觉得很难过。
哎呦，这个谢团长啊，怎么这么傻呀、啊、日本人的军队武器都那么强，四行仓库恐怕很快就会被攻破的。
不会吧，这524军团都是精兵啊，
再精再好也抵挡不了日本鬼子没天没夜的轰炸，就算四行仓库是铜墙铁壁，恐怕也挺不住啊。
啊，那谢团长跟弟兄们不是都要牺牲了吗？哎、
老天无眼啊、哎、呀，
可恶的日本鬼子。
眼看着一支忠勇爱国的孤军就要壮烈牺牲了，许多老百姓都暗暗地想，要怎么样才能对四行仓库的将士们表达浓厚的敬意和感谢呢？并且让他们知道他们其实并不孤单，大家都支持他们呢？其中有一位女童军杨慧敏，便偷偷地召集了几位和她一样勇敢爱国的女童军，想冒险替守在四行仓库的将士们送补给品。
东西都清点好了吗？怎么有一大包烧饼啊？
是我带的。你不知道咱们上海所有的烧饼店都恨不得将刚出炉热腾腾的烧饼送到四行仓库去呢。
是啊，我也听咱们家附近的糕饼店都这么说啊。
现在有食物，有药，还有纱布，东西都差不多了吧？
是差不多了，不过我觉得咱们除了送这些东西之外，应该再送一点更有意义的东西才好。
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呢？
嗯，能够真正鼓舞将士们，让他们知道我们都支持他们的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啊？
让我想想啊，哎，有了，咱们就送一面国旗去吧，你们说好不好？
好啊，太好了。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如果国旗飘扬在四行仓库的顶端，一定会让国军的士气更高昂的。
嗯，也一定会叫日本鬼子大吃一惊的。慧敏，你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
好，时间不多了，现在快去找一面国旗来，咱们晚上立刻行动。
四行仓库三面受敌，只有一面不受日军攻击，那就是苏州河。杨慧敏和几个女童军决定先从苏州河游过去，再趴在地上匍匐前进到四行仓库。
大家小心一点，当心被日本人发现哦。
报告团长，有人正要游过苏州河来了。
是什么人？
现在还看不清楚。哎，好像是个女童军，后面还跟了好几个。
快过去看看。
是。
杨慧敏终于游过了苏州河，来到了四行仓库。
我叫杨慧敏，是崇实女校的学生，我想见谢团长。
我就是谢晋元团长。你们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危险来这儿？难道你们不怕？
不怕，我们只是想过来告诉你们，全上海的老百姓都觉得你们好英勇，都好感谢你们。另外我们也送来一些食物，还有这个。
啊，是一面国旗。
是国旗，
是国旗，
国旗。
为了怕弄丢了，我把国旗绑在身上，已经湿了。
没关系，孩子，你替我们送来了最好的礼物，最好的鼓励，谢谢你。
当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四行仓库的屋顶冉冉升起时，不仅让奉命死守在四行仓库的弟兄们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就连在远方遥望的上海市民也一个个忍不住的泪眼模糊了。
啊，真想不到四行仓库的弟兄们真的死守不退，多么勇敢啊。
你们看，我们的国旗看起来好像特别美丽，相形之下日本的太阳旗就黯然失色了。
就是啊，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的，我记得谢团长的五二四团只有400多人啊，为什么报上说他们是800壮士呢？
这你都不知道啊？这是以古代楚汉相争的时候田横的800义士做比喻啊，同样是以寡敌众嘛。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哎，你们看到报上写了没有啊？谢团长还说以身许国是我军人应有的天职，又说哪怕只剩一枪一弹也要和敌人周旋到底，多么有气魄。
是啊，谢团长真了不起啊。
800壮士都很了不起。
800壮士果真死守四行仓库，使整个上海的人心非常振奋。大家似乎都只关心这件事，也只谈论这件事。不过在四行仓库里的英勇战士仍然一点也不敢松懈。
报告团长，有20几个敌军已经游过苏州河，准备摸进四行仓库了。
快，我们必须赶快阻止他们。杨营长，
这
儿，你带几个弟兄，不必了，我去解决他们。
啊，你干什么？不要！
大家都没想到，这位弟兄竟然全身绑满了手榴弹，然后义无反顾地冲入敌军中，然后引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好傻！你怎么这么傻？
各位弟兄，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要化悲愤为力量，死守四行仓库，抗战到底。
死守四行仓库，抗
就这样，八百壮士死守着四行仓库，非但没让敌人击败，反而击退敌军数十次的进攻，杀死敌人200多人，自己只牺牲了9个人，真可以说得上是战果辉煌。谢团长和八百壮士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守住四行仓库，但是附近租界的外国人却吓死了，他们好害怕双方打起来的时候会不小心伤害到他们，于是要求中国政府命令八百壮士退出四行仓库。谢团长接到撤退的命令，尽管心里很不愿意，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好答应。
弟兄，准备撤退。
不，报告团长，我们要死守四行仓库，我们不撤退。
死守四行仓库，永不撤退，永不撤退。
弟兄们的一片心意我明白，我也不愿意撤退，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我们必须撤退。
团长，
团长，团长，
撤退。
坚守在四行仓库的士兵们，在10月30号的晚上9点多，撤出了四行仓库。许多上海市民聚集在苏州河畔，对他们欢呼：“
出来了，出来了，
八百壮士出来了，
八百壮士出来了！”
哎，大家一起喊啊！
哎，好，
1、2、3，八百壮士一条心，八百壮士爱国军，八百壮士好风采，同胞们起来！起来，胜利就快来！
八百壮士虽然撤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全国同胞，大家更坚定了抗战的决心。在8年之后，国军终于抗战胜利。
他们撤入了英租界以后啊，虽然不用打仗了，但其实比死守在四行仓库的那几天呐、还要艰苦100倍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表面上不打仗，但是很多人内心里的天使和魔鬼却在打仗啊。
内心里的天使跟魔鬼在打仗，怎么会呢？
因为日本啊，这个时候已经知道要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于是就用钱来收买那些立场不坚定的中国人。很多人啊，受到这样的诱惑啊，天使告诉他不可以收这些钱，这等于是出卖自己的国家。但是魔鬼也同时告诉他，有什么不可以啊，人生要及时行乐，不拿白不拿。
哦，所以天使跟魔鬼就打起来了。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天使和魔鬼吗？
有啊，天使告诉我们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魔鬼却一直要我们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
那个时候有人被内心里的魔鬼打败了吗？
当然有啊，当时有一个人啊，被心里的魔鬼打败了，投靠了日本人，而且还拿钱想收买谢团长呢。
谢团长一定不会被他收买。
对呀、
对，他还把那个人骂得狗血淋头，正义凛然地说，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绝不被任何金钱所收买。后来那个人竟然恼羞成怒，派刺客把谢团长给暗杀了。
啊，谢团长好可怜啊！暗杀他的人抓到了吗？
抓是抓到了，可是这并不能换回谢团长宝贵的生命啊！他死的时候才37岁啊！谢团长被刺的消息一传出来啊，所有的中国人啊都伤心得不得了。3天之内啊，竟然有25万同胞跑到营区里瞻仰他的遗容啊！
谢团长虽然死了，可是我们会永远记得他的。
对，他会一直活在《中国一定强》这首歌里。
对，仔仔说的不错。仔仔，再唱一次给魔镜公公听啊！
好，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